吉尔帕特里克先生。
南希德文特的这声怒喝叫法警着了慌，忙解释说是误会，只怪他言不达意。接着他继续翻译，
他说如果你放了他男友，他愿意坐牢受罚。他当时发了热病，医生说不吃药会死，所以他男友才拿了假银元去商店买药，这样做是为了救他的命。看来他对这个拉斐尔死心塌地，他还谈了一大堆爱情，一大堆你不想听的话。
检察官对这类事儿早习以为常了，他说告诉他我无能为力，案子明天上午审理，有话去庭上说吧。南希·德温特的心肠没有检察官硬，他一会儿同情地看看霍亚特雷维纳斯，一会儿又看看利特费尔德。法警把检察官的话原原本本转告了姑娘，姑娘低声说了一两句话，裹紧头上的长巾出了屋子。检察官问他刚才说什么，法警说
哦，没有什么紧要话，他就说如果你爱的姑娘遇到危险，就想想拉斐尔奥尔蒂斯。
法警大步出了房门，从走廊直奔警长的办公室。南希问
鲍勃，你就不能帮他们一把吗？才一点点小事，就一块假银元，把两个人的幸福都毁了。那姑娘有生命危险，她朋友为了救她才出错，难道法律就没有怜悯之心吗？
利特菲尔德答道，难，法不容情啊，检察官的职责更办不到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起诉书不会故意找茬，但是那家伙的案子一上法庭，肯定会判决有罪。假银元就放在我口袋里，是最重要的证据，证人会证实他用了这块银元。陪审团里没有墨西哥人，投票的结果无疑是有罪。那天下午打千鸟打得高兴，兴奋中拉斐尔的案子、霍亚特雷维纳斯的伤心都忘到了脑后。检察官和南希·德文特赶着马车出城，沿一条平坦长着草的路走了三英里，再穿过一片起起伏伏的草原，奔向彼得拉河边的树林。长平位于河对岸，千鸟爱往那地方飞。快到河边时，他们听到右面有马蹄声，看见一个黑头发黑皮肤的人也往树林跑，似乎是从他们身后赶来的。哎，这家伙我见过，但是记不起在哪里，有可能是牧场的人抄近路回家。他们坐在马车上开枪，在长平打千鸟打了一小时。南希·德文特是西部姑娘，活泼好动，那支12码口径霰弹枪叫她好不得意，收获比同伴多一倍。两人往回走时不急不忙赶着马，离彼得拉河不到100码时，一个人窜出树林向他们冲来。德文特小姐说，
哎呀，好像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人。
过一会儿，检察官突然勒住两匹拉车的马，眼紧盯骑马过来的人。这人从挂在马鞍的枪套里抽出一把温彻斯特步枪，端在手上。啊，我认出了你，墨西哥人山姆，你就是写那封信的响尾蛇。利特菲尔德轻声自言自语了一句。墨西哥人山姆很快亮出牌， 他眼力好，各种武器一望而知，于是趁马车上的人到了他的枪射程内，而霰弹枪却打不到他时，他开枪了。第一枪打中座位靠背，离利特菲尔德和德文特小姐的肩各两英寸。第二枪穿过挡泥板和利特菲尔德的裤脚管。检察官把南希推下车，南希的脸色稍稍发白，但是没有问为什么。他不愧为边境地区人，遇到紧急情况能镇定自如，不多说话。两人手握枪，利特菲尔德赶紧在座位上的纸盒里抓了几把弹药放进口袋。他命令道，
南，躲到马后面，
这家伙是条恶棍，被我送进过监狱，他想报复，他知道我们的枪隔得远，打不着他。南希震惊地说，
没关系，鲍勃，我不怕，你也过来点儿啊，站住别动，贝斯。
墨西哥人山姆稳扎稳打报仇，千鸟与他不能相比，他的眼睛准确画出了一条鸟枪打不到的安全线，他不越线一步，他策马往右，对方躲到马后，以马的身体做抵挡，他开了一枪打中检察官的帽子。有一次他迂回时错估距离，越了线，利特菲尔德立刻开火，墨西哥人山姆头一偏躲过一劫，马中了几弹，忙跳到安全线内，亡命之徒又开枪了。南希·德文特叫出了声，利特菲尔德飞转身，急得眼冒火，看见南希脸在流血。
我没有受伤，鲍勃，只是一块碎木片碰到了我，它大概打中了车轮的一根轮轴。
哦，老天保佑，利特菲尔德松了口气。哎，可惜没有大颗粒霰弹。恶棍稳住坐骑，仔细瞄准，弗莱颈部中弹，哼一声倒在地上。贝斯恍然大悟，知道长枪打的并非是千鸟啊，他挣脱缰绳，发疯似的跑开了。墨西哥人山姆又一枪正中南希·德文特的列装上衣，打出了个洞。
卧倒，卧倒，
利特菲尔德大喊着，
紧靠马，趴到地上。对，
他几乎是一把按倒南希，让他贴着已经躺倒的贝斯的马背。说来奇怪，这时他想起了那位墨西哥姑娘的话，
如果你爱的姑娘遇到危险，就想想拉斐尔·奥尔蒂斯。
利特菲尔德大声喊着，
伏在马背上开枪，难，打得越快越好，你打不着他，但是能叫他躲闪，赢得一分钟时间，我会有好办法。
南希朝利特菲尔德瞥了一眼，见他拿出折叠刀打开，接着他听从吩咐，调转头对敌人连连放枪。墨西哥人耐心等待这阵并要不了他命的火力过去，他有充裕的时间，他不想冒眼睛被鸟枪射中的危险。他把厚重的呢帽往下拉了，挡住脸，等到霰弹枪停止了射击，接着他前进一步，瞄准躲在死马后的人开枪。两人不见动静，他又进几步，看见检察官起身单腿跪着端起了枪，他又拉低帽子等那些伤不了他的小小弹丸飞来，枪一声巨响开火了。墨西哥人哼了一声，全身瘫软，慢慢落马，成了条死响尾蛇。第二天上午10点，法院开庭， 根据美国法律审理拉斐尔·奥尔蒂斯一案。检察官一只手吊着绷带起立向法院陈词，他说：法官大人，我请求撤销本案，即使被告人的确有罪，政府现在却没有掌握他犯罪的证据，据已立案的那枚假银元无法出示，所以我请求撤案。中午休庭时，基尔帕特里克大步走进检察官办公室。法警说，
我刚才去看了墨西哥人山姆，他们收了他的尸，那家伙不好对付，大家不知道你怎样崩了他。有人说用钉子当了子弹，枪能打出那么一个洞，我从没有见过。
检察官说，嗨，我打死他用的是你缴获作证的那枚假银元，我算是万幸，还有人也因此走了运，多亏是枚假银元，轻而易举切成了几块。姐儿，劳驾你打听一下，那墨西哥姑娘住在哪一间小茅屋？德温特小姐想知道。改邪归正。吉米·瓦伦丁在监狱的鞋厂埋头缝鞋帮的时候，看守来了，把他带到前楼办公室。监狱长把当天州长签署的赦免证给了他，吉米懒洋洋接过去。他被判四年，已服刑十个月，他原以为最多待三个来月可以了事。像吉米·瓦伦丁这样的人，外面朋友众多，进了班房连光头都不用剃。
听着吧，瓦伦丁，
监狱长说，
你明天早上可以出去，振作精神，重新做人。你的心地并不坏，别再撬保险箱，清清白白过日子吧。
你说我？得了，这辈子我一只保险箱也没有撬过。
吉米不依，说道。
哼，没有。
监狱长笑起来说，
哈哈哈哈，当然没有，当然没有。不过你怎么会因斯普林菲尔德的案子进来呢？是怕牵连到什么险要人物，才没有拿出无作案时间的证据，还是干脆因为陪审团不像话冤枉了你？你们这些家伙自称清白，总有这个那个借口。
我吗？
吉米仍然一脸清白无辜，像说，
得了，监狱长，斯普林菲尔德我这辈子去都没有去过。
监狱长又一笑，
克罗宁，你带他回去，给他准备出狱的衣服，明天早上7点释放，让他先住大号子。瓦伦丁，我的劝告你好好想想。
第二天上午7:15，吉米站到了监狱长办公室的候客室，穿套很不合身的衣服，硬邦邦的鞋一走就嘎嘎响。接下囚林走时，州里都会送这样一套行头。办事员给他一张火车票和一张5元的钞票。法律希望他拿到这两件东西后，能洗心革面，做个好公民，过上好日子。监狱长请他抽支烟，握握手。9762号囚犯瓦伦丁获州长赦免，记在了档案上。而吉米·瓦伦丁其人出狱，走进了阳光里。吉米顾不上听鸟儿歌唱，看绿树起舞，闻鲜花散发芳香，直奔一家餐馆。在这里他吃了只烤鸡，喝了瓶白葡萄酒，接着抽了支烟。这烟比监狱长给的高一个档次，算是出场了自由的快乐。 出了餐馆之后，他从容不迫地去了车站。在车站门口，他丢了一个2毛5分的硬币给坐在地上拿顶帽子乞讨的盲人，然后他上了车。过3小时，在州边界线附近的一个小镇下了车。他走进一家咖啡馆，是一个叫麦克多兰的人开的。当时柜台后只有麦克一个人，他与麦克握握手。
对不起，吉米老弟，拖了些时间。
麦克说，
遇上了斯普林菲尔德人，不依不饶，州长也差一点变卦。你身体还好吗？
很好，吉米说。我的钥匙呢？他拿到钥匙上了楼，打开后房的房门，房内一切依旧，连本普赖斯的领口纽扣还在地板上。这位名探逮捕吉米时，吉米拒捕，扯下了这颗纽扣，但被制服了。吉米拖开墙边的折叠床，推开墙上的一块板，取出一只积满灰尘的手提箱。他打开箱，看着他心爱的一套东部最好的盗窃工具。这套工具样样齐全，材质为特种钢，式样最新，有钻头、钻锥、摇钻、麻花钻、打孔器、撬门棒、钳子，以及2-3件他自己发明的得意之作。制作这套东西花了他900元，地点是一个以制造这类东西为业的地方。半小时后，吉米下了楼，走到咖啡店门口。他换了套合身的高档的衣服，手拿抹干净了的小提箱。
有门路了吗？
麦克多兰关心地问。说我吗？吉米说，听声音有些感到意外。
哈哈哈，我听不明白，我现在是纽约饼干麦片公司的推销员。
这句话使麦克很高兴，马上请吉米喝了杯果味奶。吉米滴酒不沾。9762号囚犯瓦伦丁出狱后一周，印第安纳的李士满一只保险箱失窃，干得干净利索，现场未留任何痕迹，损失不算大，800元。此后2周，洛根斯波特一只新型专利防盗保险箱被人轻而易举打开，盗走现金1500元，证券与银两未动。这事儿引起了警方的重视。后来劫匪逊氏一个老式银行保险柜出了篓子，5000元的现钞不翼而飞。这些损失累计不小，报道了本普赖斯的案头。经过比较发现，这些盗窃案的作案手法惊人相似。本普赖斯勘察了案发现场后说，
是吉米·瓦伦丁那小子所为，他重操旧业了。看着密码盘，像下雨天把小胡萝卜一样轻易拔了出来，只有他的钳子才办得到。再有这锁芯拔得多利索呀。吉米历来只钻一个洞。得了，我非逮住瓦伦丁不可，下次他进去了，别指望有提前释放或者赦免的福分。